甘霖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主日学教学法。精配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教学法里的六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主动参与，利用多种感官，课前提要，立刻知道结果，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及创意性。从这一次开始呢，我们就要谈谈几个很基本的教学的方法。其中第一个金佩要跟您来提的，就是怎么样说故事。说到说故事，弟兄姐妹，也许您会想，说故事，这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金佩要把它放在基本教学法的第一个来讲呢？也许您会说，哦，说故事啊，我知道它真的很重要。可是我怎么才能够把故事说得好呢？更有可能您会问金佩说，金佩啊，你不是说了教学法六个重要的原则吗？那么说故事能够符合这六个重要的原则吗？好，今天就让我们从这方面，说故事的重要性，怎么说故事，跟怎么在说故事的时候应用教学法的六个重要原则来谈起。当我们想到说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圣经里很多的故事。不错，圣经的确是一本充满了故事的书。挪亚的方舟，以撒的娶亲，大卫打死哥利亚，所罗门智慧的审判，以利亚在山上跟巴利的先知斗法，伊丽莎叫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却没有受到狮子的伤害，还有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在海上走的事情，五饼二鱼的事情，彼得被天使从监牢里救出来的记载，保罗在海上遇到船难的历史。哇，这些都是叫人愿意读了再读，听了再听精彩的故事。再说耶稣就是一个最会说故事的人了。他所讲的故事啊，像好撒玛利亚人，像浪子回头，像不肯饶恕别人的仆人，像凶恶的园户，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体会到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另外，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也不能否认，好的故事人人喜欢听，不是吗？一听见说故事喽，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就安静下来，竖起了耳朵，甚至张开了嘴巴。连我们成人啊也不例外。每次听完了讲道，牧师讲什么可能很快的就忘记了。可是牧师讲的故事倒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故事很容易深入人的心。一个深奥的真理，往往只要说上一个故事，就能够让别人明白其中的意义。往往一个大有学问的人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解释的事情，那些会说故事的人，即使没有多大的学问，可是只要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能够叫人恍然大悟。而一句稀松平常，每个人都熟悉的话，透过故事以后，却往往能够发人深省，叫人有了崭新的看见。弟兄姐妹，既然圣经充满了故事， 既然主耶稣用故事来阐释真理，既然人人喜欢听故事，既然故事有这么神奇的果效，那么说故事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它是神赐给人的礼物，让人人可以说，让人人可以借着故事来认识神的话。至于要怎么说故事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不是为了说故事而说故事的。我们说故事是为了要教导圣经，所以我们所说的故事大多数是取材于圣经，或者是能够帮助别人明白圣经的材料。所以我们预备说故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读圣经。我们要好好的去念那一段我们要教导的圣经，我们要一读再读，我们要把那段圣经读透了，要读到那段圣经好像图画一样，能够一幅一幅的在我们脑子里面浮现出来，要读到我们能够把自己融在那个记载里面，好像我们就在那些人中间，跟他们一起走过那些经历一样。如果我们说故事的时候，好像是在说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好像是在说一个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们的声音啊，肯定是冷冰冰的，我们的表情肯定是木讷讷的，这种故事怎么能够吸引人呢？可是如果我们熟悉那个故事到一个地步，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即使没有考虑到要用什么声调，该用什么姿势来表达，我们的热忱也会感染到学生，我们的故事会自己来说话，它本来就是神的话，就是句句带着能力的呀。好了，接下来我们预备说故事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去查考那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难免会用到我们的想象力。问题是，我们假使不认识当时的背景，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来想象，结果很可能就会歪曲了圣经的事实。比方说，我们讲那段四个人抬了摊子来，拆通了房顶，把摊子坠下来，让耶稣医好这个摊子的故事，我们就需要晓得巴勒斯坦的房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因为很少下雨，他们的房顶都是平的，是有楼梯可以从外面爬上去的，所以他们才能够上到房顶。还有，他们的房顶一般是用粘土造的，下面有树枝编成的席子横排在木梁上，所以呢，拆房顶虽然费事费力，却是能够做得到的。同样的，我们要讲耶稣在海上遇见大风浪的故事，我们就要了解加利利海的地形，晓得这个大风浪为什么这么的特别。我们要讲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我们就要知道当时罗马的监狱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讲约拿的故事，我们就要明白尼尼微城在那个时候是个怎么样的城市，它跟以色列国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这些背景不是都要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可是这些背景能够增加我们对经文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正确的范畴里面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跟着预备说故事的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找出这一段圣经的信息来。我们要知道，在每一次说故事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有一个目的。其实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生动的环节，都有很多能够引人入胜的地方。假使我们不能够把握住一个主题，我们的故事就会生出很多的枝节，听起来虽然是很热闹，可是呢，却达不到我们教导这段圣经的目的，甚至会因为东一点西一点，最后学生什么也学不到。提摩太后书的第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是神为着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成为完全而写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故事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学生从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使我们的不完全成为完全。那么我们所要讲的故事，它要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一方面不完全呢？它要我们的学生看见怎么样能够使我们从不完全的地方变成完全呢？好了，当我们经过祷告晓得了这个故事的目的以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入组织故事的步骤了。一个故事通常包括了四个部分，就是引言、叙述、高潮和结尾。在这四个部分里面，我们很难说哪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好的引言，它就不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没有好的叙述，它就不能够让学生继续的保持他们的注意力。而说故事如果没有精彩的高潮，他就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没有铿然有力的结尾，学生就学不到什么功课了。不过既然引言是整个故事的开始，那么引言的影响力也许就要更大一些。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故事是我们教导里面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教学计划，也就是在我们的教案里面，应该已经有引起兴趣的这个部分。所以对于今天要教的这一课来说，我们应该已经预备了学生的心。那么故事的引言就只需要用几句话，几句短短的话，把学生的注意力从刚才的活动里面转移到老师的身上，好跟着老师所说的来进入神的话语，这就够了。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千万不要说，让我们现在来说一个故事，这句话是不会让学生觉得有什么特别，也不能够给今天的故事带来什么帮助的。我们的这个几句话必须要让学生有兴趣，要配合这一课的目的，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且要为下面的故事做好铺排的工作。比方先知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哦，弟兄姐妹，这句话不但是吸引人，而且他说出了以赛亚全部预言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是王，同时也叫人知道支配下面所记载的就是这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言。那么如果我们要教导耶稣在格拉森人的地方， 把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出来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引言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学生说，耶稣今天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来，我们跟耶稣一起坐船，我们来划船。你知道耶稣要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吗？听说啊，那个地方很可怕，有很多的坟墓，那里的人也不是我们犹太人。可是啊，耶稣就是坚持要去呢。您看，这个引言能不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有没有说出这一课的主题？耶稣愿意到任何地方去传福音？有没有为下面要发生的事情铺路呢？敬佩相信绝对是有的。接着我们就要说到故事叙述的部分，也就是要让学生跟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发展。这一部分花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我们要把整个故事的情节配合我们的目的很清楚的排列好，删掉那些会叫学生分散注意力的地方，设计各种的方法来强调重点。我们可以用加强的语气来叫人注意，我们也可以用忽然压低了声音来引起学生的注意。有一位老师在讲到以色列人跟西魏人结盟的故事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大声地说，你们这些畸变的西魏人，你们要永远做我们的奴隶了。哎呀，西魏人的诡计成功了，整个以色列人被他们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忘记了求问神。结果有一天，这位老师偶尔听见他的一个学生在告诉他父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问他的父亲说，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他就压低了声音说，他们忘记了求问神。另外，我们也可以用重复的方式来强调这一课的主题。在教导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不妨说，耶稣来到圣殿，他好爱神的殿。接着我们说到耶稣看见到处乱糟糟的，有卖牛羊的，有卖鸽子的，我们又说耶稣好难过，因为他好爱神的殿。跟着耶稣赶出那些人，我们再一次说耶稣这么做，因为他好爱神的殿。总而言之，我们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很自然的让故事的主题很明显的可以浮现出来。好了，现在我们就要来到故事的高潮了。每一个故事一定有一个高潮。想想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什么是高潮呢？对了，就是亚伯拉罕举起刀的那一刹那，天使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阻止他伤害以撒。那么腓力向埃提阿伯太监传道的故事呢？没有错，就是埃提阿伯太监的决志信主受洗。这些高潮总是有着几分戏剧性，所以我们说的时候也必须让学生感受到那种出其不意，叫人兴奋或者叫人叹息的情绪。敬佩在说，如果我们熟悉这段经文，我们说故事的时候好像自己身历其境一样，我们肯定不会错过这个高潮的，我们肯定会让我们的学生跟我们感同身受的。重要的是，当我们的故事到达高潮以后，我们就要马上结束，跟引言一样，用一两句很有力量的话，使得学生一定会记得这一课的主题。我们可以用一句圣经的经文来结束，比方我们说完了撒该的故事以后，我们就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来收场。我们说到以斯帖救了全犹太民族以后，我们就用以斯帖记第四章的十四节，以斯帖真的靠着他王后的位分抓住了当时的机会，使犹大人得解脱蒙拯救了，来作为结束。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让学生思想的问题来结束，就像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我们不妨问学生说，如果那一天你就在那里，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或者问学生说，你愿不愿意像以撒顺服亚伯拉罕一样的顺服神呢？然后引导学生进入教案里面回应圣经真理的那个部分。可是弟兄姐妹，切切的记住，千万千万不要在结束的时候加上一个长篇大论的演讲，告诉他们说，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故事的技巧就在我们能不能够用故事的本身来传达这个故事的主题，达到说这个故事的目的，让学生不知不觉的会想到，我应该怎么回应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话留到结尾啊，恐怕学生已经自动的把耳朵关上，什么也听不见了。说了怎么说故事以后，我们最后要来看看说故事是不是能够符合教学法的六个原则，就是主动参与、多种感官、课前提要、立刻知道结果、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跟创意性呢？其中在同一个目标底下多设计几种不同的活动这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考虑，因为这是说到整个的一课里面，我们要为学生多提供几种活动。而课前提要就是让学生在一上课的时候就晓得这一课的结构，知道这一课要学些什么。这一方面呢，我们也不需要多谈，因为这个可能在教案的引起兴趣的那一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到了说故事的时候，只要在引言里面能够点出主题，指出整个故事的方向，学生就会有了很清楚的概念。至于主动参与、多种感官、立刻知道结果跟创意性呢？弟兄姐妹，假设我们单单的说故事，我们就会发现说故事恐怕实在不能够算是一个好的教学方法，因为它既没有让学生主动参与，也没有提供多种感官，更不要说是立刻知道结果跟创意性了。学生在听故事的时候只是被动的坐着听，那多枯燥啊。可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就会知道，很多成功的说故事都是因为说故事的人除了说以外还加上了其他的因素。比方说，一个老师在说故事的时候给学生预备了图片，另外一个老师在说故事的时候呢，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图画，还有一个老师用了法兰绒板来说故事。这么一来，说故事不但用了听觉，也用了视觉。更有些老师除了用这些能够看的教材让说故事也成为一个多种感官的活动以外，还配合动作、配合表演，让学生不但能够运用多种的感官，而且能够主动的参与在故事里面。事实上，问学生问题也是让说故事能够成功的一个方式。问问题能够鼓励学生投入在故事的里面。 当我们赞赏学生的反应，接纳他们所说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问问题来满足了立刻知道结果的原则。至于创意性，故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因为一些小小的创意性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从我们讲话的声调、快慢、忽然的改变或者停顿，到我们邀请学生的参与，把学生融进故事里面，或者利用灯光、利用布置、利用真实的道具来说故事，这些都会帮助学生蛮有兴趣的学习，使得说故事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么一说，弟兄姐妹，也许您会说，哇，说故事原来需要花这么多功夫来预备啊。是的，说故事的确要花时间准备，花时间思考，花时间练习，还要花时间祷告。可是想到圣经的真理能够因此进入学生的生命里面，改变他们的生命，这就是值得的，不是吗？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